第二个例子，彼得，好，请念一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16:23，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嗯，一样的顺服的问题，耶稣都跟他讲清楚了，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彼得是一个得以门生，他什么都可以带着前面走，要跟耶稣的他也是一个模范，撇下所有的就跟随耶稣，然后他也可以大言不惭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一切了，然后我得到什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算是很认真的一个学生。可是在这里呢，耶稣就教他一个功课，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在你的背后要抓你的把柄。什么把柄呢？那个时候的彼得，我们可以说他很爱耶稣，可以这样讲了哈，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他很爱耶稣，他不要耶稣受苦，他哪能让自己的这个老师去走上这个受难被杀的这个路。他说你不能，又可以这样，几乎是斥责耶稣说你不可以这样，我的夫子怎么可以这样，理性上过不去，情圣上也不舍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种情，这种感情，这里耶稣讲的是说意识，我的里面的意识，体贴就是一个感情嘛，哈。那关系到我们是站在神那边，还是站在人这一边，这也是一个重点。所以耶稣直呼他撒旦，这是很严重的哈，撒旦退我后面去，啊，你是绊我脚的。所以顺服重不重要？耶稣顺服到死，不然的话他是有征战的。人的心意是什么？体贴，不要受苦，我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不一定要这么难，是不是？而且呢，身为一个这一群门徒的老师，他们期待他做王，要推翻罗马政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彼得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方案，他当然不能接受。如果我们不能接受，那顶多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啊，我常最好是不要问为什么这样了哈。那该怎么办或怎么好？就是不要质疑神，不但不要质疑神，我们一定要顺服。好，这是一个例子。好，就是我们会体贴人的意思过于神的意思的时候，也是不能顺服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魔鬼工作的时候。好，这个是彼得的经历，圣经里面的经历。然后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其中有一种就是撒在路旁，能听得到，然后撒旦马上来就把它叼走了，就好像小鸟把那个种子就叼走了，没有让那个种子有着到那个土或者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把它叼走了，就把它吃掉了，好，把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这也是一个关于撒旦，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在指的是撒旦，好，就这里有讲嘛，撒旦立刻来就把它叼走了，好，所以他有这样的工作，有这样的经验。听到的时候，我听这个道很感动，一下就没了，听了，然后呢，甚至我们有时候也会做了见证，可是之后呢就没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的啊，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软弱吗？好像听到一个很感动的道，然后也想到说我应该怎么样，好，但是呢一下子因为没有了嘛，没有道的话就没有那个指令出来，就又要从头来了，变成这样哈。 然后还有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六节，这个驼背的这个妇女，好，请念一下好吗？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嗯哼，好，这里我们就认识到魔鬼撒旦有一种捆绑辖制，而且可以到很久的时间，使这个人或不健康或不自由。所以我们在谈到撒旦的工作的时候，不是一种神秘性的或很怎么讲魔术性的或魔法性的。你可以从这几个，从大卫的经历，从彼得的经历，彼得这个部分呢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跟撒旦一样，就是要体贴人的，不认为神的心意是最好的哈。那么来到这个女人的话，这个妇女的话，她是，因为她也是犹太人，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是在犹太人当中做工的，那他连续他。而且他深深的意识到这里面有魔鬼的工作辖制他，所以他就等于说释放了他，医治了他。好，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外面看起来我们没有看到魔鬼的工作，可是他是有辖制的啊，包括我们的灵魂体都会有哈。然后犹大我们都很清楚了，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对钱很敏感的，然后不但敏感，他还会偷钱的，对吧？约翰提了哈，其他都没有提，约翰提了哈，他是一个会偷公费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这样的情况下面，当然，因为撒旦的对象就是要最主要对象就是要毁灭。救恩神的儿子，神的救恩的计划，神的儿子。好，所以这里，彼得的经验我讲了两次吗？我用了两次是吗？
得，
好，彼得的经验哈，第二个是彼得的经验，是谈到他体贴人的意思。那这个呢，是谈到说撒旦要得着他，好筛你们，不是只有彼得，还有门徒们，像筛麦子一样。就好像把它筛掉，就是本来他们有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门徒的学习，有门徒的经历，但是呢，甚至有门徒的权柄。那个在路加福音第应该是第九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派他们出去，然后给他们权柄，由他们出去传福音，有给他们权柄。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不是只有西门他说呢，撒旦要筛你们。就像筛麦子一样，他包括所有的门徒，这个是门徒，就耶稣在旁边就有的经历。然后，当教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亚拿尼亚那里，彼得对他，因为他欺骗嘛，那个彼得就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记得吗？撒旦是说谎之父，然后那个欺哄的灵是很厉害的，而且像光明的天使一样，讲话会非常的、非常的圆滑、狡猾。好，所以他对这个夏娃讲的话，那个所以就跟刚才我们在问的说，那个有时候我们讲话好像有点这样子，刚才是怎么讲的？讲话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弦外之音，他其实就是这样在暗示他有这样的情况，不会都这样吧？你试试看吧，所以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信徒的经历也有，也谈到撒旦，所以这是我提出来的七个例子，你们还可以想到别的吗？还有没有？当然我想不是只有这几个了，比较明显的这几个， 那这些撒旦的作为，他都会重复的坐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这些形态都有，都可能会有。那当然我们看到耶稣赶鬼，事实上耶稣赶鬼是一个很实际，那时候很实际的一个他的工作，他医病赶鬼传道，这三个是他的工作。那这个赶鬼的话就鬼附身，这关系到鬼魔鬼，他会到一个没有主，他心里面是没有主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去啊。那基本上信主的人，有基督在基督里面或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是不会被侵犯进去的，但是我们会被诱惑，我们会被那个诡计绊倒，有可能。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要进到第三个大题。我们从圣经来观察了哈，从耶稣的例子，用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模范哈。什么时候撒旦攻击，什么时候是撒旦攻击信徒的一个机会？这里提出来一共有六点啊，这六点是妈咪讲义里面有的，所以我把它再复述一次。那也是圣经里面的了哈，他提出来是从圣经里面提出来的。好，当耶稣受了洗，然后从水里上来，已经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我就是等圣灵也做为他做的见证，这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宣告跟见证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我们属灵里面的一个这里提到说高峰经验，就像以利亚在山上全然的得胜，而且一个人对四百多个人，在这种经验下面，耶稣有骄傲吗？我不认为他有骄傲。耶稣有不顺服吗？我也不认为，因为圣经一直讲他顺服到死。好，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顺服的100%的榜样。那这种情况下面还是会有魔鬼的攻击啊，所以不要认为我怎么样才不会受到魔鬼的攻击。只要我们还在世上，我们就会有魔鬼的攻击，特别是他不要我们向上走靠近神，他就想办法尽力的，可能我们上半步他要把我们一拉下来一步，有时候会这样子哈。他有他的很聪明的方法，很狡猾的方法。然后接下来耶稣他到旷野去是被圣灵带领的哦，他预备他自己到旷野去，他在那里的预备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好，他祷告啊，好，进食专心的祷告哈，为他新的开始哈，他有一个很慎，心里很诚恳的哈，他知道他该怎么开始。这种情况下面，在一个正要开始一个新的服事，特别是属灵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成为一个魔鬼要打击的机会。你可以思想为什么，你可以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他找那个是机会呢？照理讲我们是这个属灵的高峰啊，好，然后我的献身要新的是那个，为什么我会被攻击呢？我们可以思考哈，这里没有给我们答案，只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第三个，在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耶稣在他进食祷告完了，而且魔鬼就正中他的肉体的饥饿，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谈到饼，他很饿的时候，因为他已经结束了嘛，结束准备要吃东西了，那你跟他谈到饼的时候，饿了吃东西吃饼这个不是问题。如果有一天耶稣在人家面前，他都可以把五饼二鱼拨给大家吃，让石头变成饼，我认为也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魔鬼撒旦那句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他要耶稣听他的，然后证明，顺着他的意思，然后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好，那这是第三个情，第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软弱，健康的问题，有时候都会很容易会被攻击。那个时候妈咪在最后那段时间，她说特别的严重，就是说她的严重，我是说她的身体不是那么的严重，而是她的那个灵里面的那个魔鬼的那种试探攻击特别严重。还有，有时候是你在不经意的时候，圣经说它好像一个火箭一样，你从哪里射过来你都不知道，在不经意的时候它就来了。啊，就像彼得的表白，他这里是提到这个经节了。好，啊啊，然后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只要我们还在世上，即使他暂时退开了，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他就这一段好了，好过了，我越过去了，我好像胜过了，还会再来。只要是我们还在世上，只要魔鬼还在掌权，耶稣还没有做王，那么还会再来。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警醒。嗯哼。所以今天有在这三个范围里面，我还有一个下面的部分哈。那这三个范围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魔鬼撒旦有一个认知，有一个从圣经来的认知，不要以为稀奇啊。那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圣经真理里面的一个要诀，就是顺服，顺服。所以当我们看到，很清楚看到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自己，或者是有我们要帮助的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所以刚才那个问题也很好，我们如何为他祷告？第一个，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他，去让他自己责备自己，到底他哪里需要悔改。第二个，我们需要为他不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意志也好，好一个人的这个心灵也好，帮助他看到他哪里不顺服，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可以看到。我们引导他，一方面有圣灵的光照，啊，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下去你就说哦，你这里不顺服，不是这样，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他不顺服神的地方，不顺服神的所讲的话的地方，包括我们自己。好，那我们的这个思考就是从大卫的被撒旦激动，另外一个角度又说被神激动，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好，然后给大家有大家你回去思考再分享哈。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回应？当我们在关注一个人、关心一个人，在帮助他、想要辅导他，说一定是他的。他灰心了，然后他可能想退后了，啊，包括对神的信心各方面哈，然后他绝望了，本来应该有希望的变成绝望了，类似这个哈。那如何引领他，如何陪着他走进真理，然后再次等于说我们要回归到真理，那么回归这样的一个方向，让他看到他应该回归到哪里去，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回转向神，甚至悔改啊，然后修直自己的路，或把那个凹下去的补起来，这个是可能我们要帮助对方为他们祷告的地方，也是我们自己要看到，你看到他不见得认识，他也不见得认同，但是我们要看到对方有这样的问题。我不晓得这样子你们对我提出来那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 key 哈，这个关键，这把钥匙有没有理解？
这么我理解了，就是你今天特别你讲到 情绪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人，我的情绪起伏很大，然后所以我就是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那我过去是会很就是很多的生气的，因为我呢又有对很亲密的人的期待是很高，所以这就会就是我几乎没有多少理性的部分，就是我信主之后我看见神让我看见的，然后那我的、嗯、那我的情绪问题呢，我就会很大，那我怎么就是我就觉得是神，就是你说的顺服神的话，其实我那时候也没人教我，但我因为会读圣经，我就读到那个、嗯、就是你说的那句哎，那个叫什么？日落之前就要解决我们今天的那个话，那个因为很好容易理解嘛，所以我一读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记在心里。然后我只要跟依萍生气，然后我就会这个话就是一直在我心里提醒我，天快黑了，我一定要去跟他解决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是伏在这句话下面，让我没有吃什么苦头。就是没有吃什么苦头，就包括我的情绪部分，然后所以我越来越我可以真的是就是因为顺服神的话，然后就越来越包括后面学习到圣灵的果子就节制，然后我就知道我情绪是要节制的，我就会要去祷告，我也不会去跟人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信主之后我就极少跟地有事情有情绪的时候我极少跟人讲。然后因为我发现呢，我越讲其实我是越生气的，我越讲我是越委屈的，然后所以我不太去讲，然后通常都是我去解决了过后，我有时候我才会跟身边姐妹讲说我那个经历，但是基本上我最先是跟神讲，这是我的习惯，我可以说我几乎没有这样就是第一跟人讲的经历。那对，然后就是所以我就想说我很感恩像我这样的特质，像你们像我们学习的时候其他姐妹会讲到他们理性分析这分析那，因为我不是很理性的人，所以我不太有这个问题，那我的问题就是感性嘛，就情绪的过山车，所以我就很感恩神，我你说到顺服，我就想我听了神的话我自己去做了，我真的就很蒙福，
是呀，好像神的话把你救回来救活了啊，是不是？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碰到另外一个人跟你有同性情的话，那你要怎么帮助他？
我有这些经历，我觉得就是他要知道去帮他了解他的情绪背后最深层他的心理的需要是什么。他是受伤了，然后他的情绪有他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心里面没有得到满足他才会生气。那我不会去批评他生气是错的，我也不会批评说你这个价值观你这样生气是不对的，那我会跟他去挖他说为什么会生气，那这样子那他就知道，那至少把他带到神面前，那我就会建议他，那你要就为这部分祷告，然后要有节制这样。
当我们在帮忙一个人，在关注或者是我们说引导或辅导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点进度这个进度因人而异，到底要跨一点点出去还是要不要再退了，或者是要跨一大步，这个因人而异，而且要有神的时机。但是呢，我们要给他一点点的进度。刚才我问玉佳这个事情，就是说像这样如果碰到这样情况下，他有他自己的经验，他一定会按照他的经验来理解同理心，然后他也会按他经验来引导他说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做哈。但是他不见得会有跟玉佳一样的进度，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记得吗？要怎么样？有没有谁会背？有没有谁会背那三面辅导的三面？
一切不守规矩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勉励灰心的人。
是的，然后还有一句话， 后面那一句话
要
像
人
人忍
耐
，right，
忍耐
，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那如果是，其实通常神会让我们碰到一些人跟我们的经历是，我们可以同理心的啦。有的人，比如说一个很理性的，碰到一家这个很感性的，可能就交集就比较少。那如果神要我们预备帮助我的话，我没有办法帮助所有的人啊，因为我们不是医生，我们只是一个愿意服侍的人。那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有连续，我们有同理，然后我们有扶持，我们可以理解啊，我们会包容，然后呢，我们也要给他归戒劝戒，就是让他走回该走的路。然后我们这个当中，我们要一定要一个存心忍耐。我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忍耐在那里，忍耐度在那里。我不晓得林燕今天我们这样谈到这里，当然不，这个不是针对那种生气的这个例子来在讲了。那你刚才把这个例子提出来，那你有没有想说你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做，有没有，你有没有一个想法，你有提到说怎么为他祷告，那除了为他祷告以外，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陪伴或者是辅导？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比如你碰到一个暴怒的，然后他正在那个的时候，那你怎么帮助他？刚好跟、呀，你讲，
正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哈。我以前，我也不。我觉得就是陪伴啦，倾听啦，因为那个时候他暴怒，他什么都听不进去，说什么都没有用，然后就是心里为他祷告，等他安静下来，他才会听。当他暴怒的时候，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听，所以就是安静的听吧，为他祷告。
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有一个包容的、忍耐的去先听，是不是？
是。
Yeah.你讲的是听他发怒，还是听他抱怨？你所谓的听是听什么？
就是无论是他那个无论是他发怒还是抱怨哈，如果他发怒是冲着我来的，那我就回避一下。如果他发怒是冲着别人在发怒的话，那还是要忍耐、包容、倾听。
听他在发怒，这样是这意思吗？
不是，就是说如果他发怒是对我发怒的，那我就跟他讲，就说那
我懂那现在我懂那对别人呢？
如果对别人的话，他发怒就是理解他心里的这种怒气嘛，就等他说完吧，等他发怒完吧，发泄一下。
OK， 好，我想了解你们怎么看待问题跟面对问题哈。如果他的发怒的对象是你的时候，你不会在辅导的位置，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
你那时候不会是一个辅导的位置。那我现在是在讲说，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用怜悯的心来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失态，可以这样讲，一个不开心或者是这种情况下面，是一个生气的人哈，是一个很挫败感、很无力感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情况啦，不是说他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他在那个节骨眼他是很无力的啊，所以是值得我们去同情的。我们不见得同理啦，因为同理的话等于说哦，你会这样生气我也这样生气，那等于说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了哈。所以你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怎么会生这么大气，甚至我们可以去连续他那再接下去我们会有我们的步骤去引导他。但是我们的重点，对于一个因为这个事情然后生那么大的气，已经越过了神给我们的规范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我们针对的可能不是他的生气了，而是他灵里面往下面去追究的话，他灵里面有什么样会让我们忧心担心，说不要被魔鬼，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有什么会给魔鬼留地步的，我们可以思考。当我们爱这个人、关心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的时候，帮助他意识到，而且尽量排除给魔鬼留地步的那些陷坑。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嗯哼，当然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叫关怀辅导嘛，看一个人需要被关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他需要什么，那我可以给他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啊，叫做关怀嘛哈、啊。但是我一直提过，我说他的当前的这个问题通常不是他的主要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因为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他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从那里开始，我们要引他。或许我这样讲吧，今天的总结就是，不管一个人的问题怎么样，把他带回到神的话中来是最重要的，因为顺服是一个关键。如果跟那个魔鬼撒旦的诡计有关系的话，就是想办法把他引到神的路中来最重要。好，嗯哼，这个不是一个方法，说我怎么样面对一个生气的人，或者我怎么样面对我在生气。好，不是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目标啦。我们这个关怀辅导的目标不是在这里。我今天之所以讲撒旦这一课的话，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没有回到神的路上。啊，那我们那个平安就没有了，我们就会有一些啊被攻击，然后转向那个负面的，像我刚才讲的哈、啊，我们在这个无力无助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会被魔鬼攻击，然后落入他的陷阱这样。我没有，我今天目的不是要你直接转到辅导去，我只是说这个认识到魔鬼他的诡计的话，我们可以避免。也可以试透，我们下次会讲到试透，如何试透哈、啊，试透到这个对方是有什么需要，要让他能够就是能够脱离这种试探啊，或脱离这样的一个陷坑，哈、啊、哈。所以下一次的话，我们可能我还要讲下半部哈、啊，然后我们可能可以想一想，我过去请你们复习一下。我全部的核心所有的这十二课里面，我有个核心主题，今天的还比较不是哈，那十一个好了，十一课里面我有几个核心主题，从第一课我还记得，就是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话，我们一个身为一个辅导，身为一个关怀的人，我们心里的意念跟口中的话，就也是我们在讲的这个真理跟诚实跟爱心的，这样的话一定要能够在神的面前是蒙神喜悦的啊。那类似这个有好几个核心的一些概一些圣经真理的理念的话，我们大家回去复习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要从这几个里面啊来分享一下，说我在哪一个方面我真的是得到神的帮助，圣灵的帮助，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啊在这个辅导后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不管是你认为是成长的，或者是有问题的，都可以提出来。好，大家就有限的时间呢，就稍微分享一下。好，我会留个段时间给大家分享。嗯，有没有什么还要回应的？今天？
哦，我就是说，这个撒旦的诡计是不是第一步要去识别它？这个是最比较关键的。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我很长一段时间被他骗了，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就是他进到我里面的心思意念呐、啊，我会认为说，哦，那我有这个想法，我就去做吧。就我是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被迷惑。我想这个识别他就是，好像我现在就是也会被他就是带着，有时候会带着，但是好像现在能停下来，哎，想一下，识别一下。那我想问是，这个识别的能力是不是经历的越多，越懂神的话，越明白神，然后就很容易识别？还是说他这个辨别诸灵是一个恩赐呢？
No, 辨别不是一个恩赐。辨别诸灵是一个我们应该要有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说，我们不能再像小孩一样啊，能够分别异端啊，这个是我们成熟的练习到通达，这个是跟成熟都有关系。 好，那你讲到试透这个事情的话，我今天已经讲了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学习凡事顺服神、嗯、因为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侍奉，因为神一直告诉我们专心的跟从，或者是全心的爱他，好，整个的一个完全的顺服，信靠顺服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如果我在这个我的顺服神的上面，我有成长，我有更新啊。其实顺服不是成长，顺服是更新。我有被更新，有圣灵更新，有对圣灵帮助的话，那我的那个，我下次会讲到试透。OK， 我这样，我现在讲的话可能就比较碎片性的，那我下次会讲到试透。但是今天我已经告诉大家这个关键两个经节给大家了，就是我们要顺服，顺服我所侍奉的神的时候，等于说如果我有一些我不顺服的地方，那我不顺服的地方我会知道吗？我不顺服神的地方我会知道吗？你认为我们会不会知道？
知道。
嗯哼，好，那我们如果可以在这个不顺服神的地方，在神的面前，我这样讲好不好？忧伤痛悔，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就会落入魔鬼的诡计。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种常态。我刚才讲说魔鬼一定会试探我们，没有错，他会试探我们。可是耶稣叫我们每一天祷告的时候，救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们会遇见试探，他那里的意思是进入试探，不是遇见而已哈，不是说哦相遇了啊，而是不要掉进去试探里面。所以这个是耶稣每一天要我们警醒的。那今天我们学到，至少学到，本来我那个是想下次才讲，我想说今天给大家一把钥匙先带回去哈。我们要凡事对神的话敬畏，而且就是顺服，不要再有自己的想法跟理由跟推理。就像刚才我在讲的彼得一样，这是我所爱的老师，我期待的老师，他当然不可以这样子去受难，受死，被杀就是被杀受死。所以对他来讲，他马上要拒绝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体贴自己的意思，仁义嘛，自己的意思啊。那基本上是有没有尊主为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那下次我会谈到如何试透，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个灵里面的警醒，灵里面的一个敬畏，对神的敬畏。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敬畏，对魔鬼就有更有智慧的一种试透，可以这样讲。那敬畏就是顺服。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刚刚开始一定要训练他们顺服，对不对？那什么叫做顺服？你教孩子顺服，什么叫顺服？你记得吗？华英，你怎么教你的孩子顺服？
听话照做。
好，听话照做。那他听到你的话，如果没有照做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先给他讲道理，为什么让他这样做？如果他还是讲了道理也不听，我就给他后果。你不这样做，我会给你个后果。管教这样子，一直要到他听。
讲道理，说他为什么这样做。OK， 不管怎么样，我了解的意思，等于说你还是不放过他，你一定要让他想办法，让他可以照你这样做，对不对？好，所以
对啊，
照我的做，这个是照父母亲要你做的做。好，父母亲有很多父母亲的缺失，这个我们都容许孩子，我们都可以这样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有不够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这样训练孩子，何况是我们的父亲，他是完全的，他是 怎么讲，成全然的公义，全然的慈爱，所以他更能够期待我们完全的顺服他。所以我们通常说，跟孩子说我这样是为你好，他不想吃你一定要吃，不然身体会怎么样，类似这种心态，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顺服了，我们就不会就不会那么除非神容许，不然的话我们就像约伯的话，是神容许的，是神可以说是神不是挑头了，他是挑战那个魔鬼，他是要证明说约伯爱他信他，不会因为他所拥有的或者失落的而改变他的心。其实魔鬼对我们的这种征战啊摔跤啊，都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心意，我们对神的敬畏，都在这个方面。你看那个约伯记一开始他就讲到说，约伯嘴说话没有犯罪，即使他的太太咒诅他，他还是口没有犯罪，等于说没有去得罪神。我们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这两个礼拜，当你读到一个圣经，读到神的话，我们就用敬畏的心，我们尽力的要把它活出来，要把它行出来，不用多，就是很精确的说，我今天看到这句话，哎呀，我神啊，我就是想要这样做。一方面我讨神的喜悦，一方面我信靠这句话是属于神，神这样说一定有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一个心意那里，在那里。我这样有没有了解你的问题？
谢谢师母，我就是知道这个关键就是要顺服神，敬畏神，就是
你去试试看。我们可能很喜欢有一种方法，像说明书一样，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啊，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脚前的灯。就前面这一步你就按着这一步，然后再往前一步啊，神是这样在引导我们的。圣经有一句话在新约，应该是约翰吧，我想刘磊可不可以找到，神的话不是难守的，有没有谁知道在哪里，我找一下哈。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他的诫命，并且我们爱他就是遵守他的诫命。耶稣说，你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加了一句话说，不要有任何的理由说好难哦，没有不是难守的，是我们的心意，愿不愿意那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哪里不顺服，我们可以求圣灵帮助我们，用光来照我们，会的，他会的。只要我们是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有一个诚恳的心，神一定会的。我常常说，你愿意他就乐意。有时候我们是在那个愿意，我愿不愿意上面在挣扎，在跟自己摔跤。刚才我们今天提到是跟魔鬼的摔跤，那么我们是这个是自己的摔跤，我要不要，我真的要吗，我有那个诚恳吗，我敢吗就好像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献祭的那个台上，那个要斩头的感觉那个要害在这个主人的手中。其实神容许魔鬼，为什么神容许魔鬼现在掌权，也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而且相信有神他自己的美意。他的美意不是要看着我们被加害、被攻击，他有他要利用魔鬼的地方。 要用魔鬼的力量，魔鬼是他造的嘛，他可以用他，也是为了他儿女那个用心，是为他儿女的用心。嗯哼，所以这两个礼拜我们再一次到这个课程之前，好不好，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说主啊，有没有什么我不顺服的地方，以至于给魔鬼留地步，求你光照我，就像大卫的祷告，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还有吗？
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的，
我是明艳。就是看到读到就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这地方，在想大卫如果知道是撒旦激动他去数点百姓，他肯定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能分辨是撒旦激动我们还是神激动我们？因为数点百姓您刚才也说了，就是数点百姓就是也不是说不能数点，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应该是我忘了。
好，数点一定要有神，按照神的律来做。
嗯，
一样是谁做主的问题的，可以这样讲啊。
对，
数点百不是百姓的，数点他的那个兵丁哈。那这个的话是他是一个他们的一个里面的一种制度，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数，一定要有神的时间跟神的做主。好，你这个问题应该也是跟刚才华英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如何试透，怎么知道，对不对？
是的，就那差不多，其实也大致知道。
是的，问题是，从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被撒旦激动，一方面也说被神激动。这怎么一回事？这是我要请你们回去思考的地方啊。我们这基本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课题，就是我们认识到圣经里面确实有魔鬼的存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每天里面确实有魔鬼的攻击，陷阱在那里，有危机在那里。所以，那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站在神这边，而不是去让魔鬼得分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仗在魔鬼跟我们的摔跤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呢，其实魔鬼针对的是我们的神，他自己没有办法像神一样同等的话，借着人来伤害神，借着人的那种不敬畏也好，不尊他为大也好，好像要把神的位格把他拉下来，类似这种心态了。啊，反正他就是跟神要比个上，一争上下。啊，即使他知道他争不过，可是他还是那个恶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反叛恶。啊，他就是在他有限的时间，他知道有一天。所以那个恶鬼有没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在后来被赶到猪里面去那个叫什么？那他们叫他什么？
群，魔鬼叫群。
他就称魔鬼吗？他称恶。
他说，我看一下，
乌鬼吧。
乌鬼，对，我记得有一个鬼，啊，就是恶者或者是乌鬼，啊，呀，那这个是撒旦的仆役啦，啊，这个是撒旦魔鬼的仆役，这个领导者，这个天使长的仆役，跟他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坠落，他们知道说，他们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们就是执意。因为他们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他们也不会悔改了。然后神也没有给他们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只有人有，他们没有哈、啊，所以他们就是要不管怎么样，就是恶到底就对了，邪恶到底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的回应或者问题？
师母，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见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人生当中有遇到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魔鬼的攻击，然后你是怎么样的去胜过他，这样的一个见证可以分享的呢？
很大，嗯，
或者你想要分享的都可以。
好，我这样哈，我看能不能现在想起来。然后我回去再想，下次再告诉你们哈。我想一下，第一个观念，其实魔鬼撒旦是到处在游走，他随时在伺机，所以我可以说一定常常有啊。第二个观念，我知道，我意识到那种危机，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求你让我不要遇见试探，就我脱离凶恶哈、啊。那个是很，我那个严重性对我来讲，我是很认真的。所以呢，因为我非常敬畏神的话，不是说我很会守住，而是说我很敬畏神的话，我很认真。所以等于说呢，魔鬼的这些工作一定是有的，大大小小都有，就大小不会分啦、啊、一定有的。那好像我们就在一个关键点上面，就好像他要你有人的心意怎么样，以人的心意会怎么样，那个意识到说那个情绪要上来了或怎么样，然后你就是一定要警醒，就不要让他得逞，这种情况很多。那如何来讲这个过程呢？类似刚才玉佳讲的，说他坐在那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想法，想要他说什么呀？玉佳，你说想要，如果他还在的话，谁记得他怎么讲？他在生气，
就是那个声音，就是跟我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就让他后悔，
oh, okay.
就让丈夫。
你要去，你是要去报复惹你生气的人啊，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哼，嗯哼，嗯
哼。
是吗？我想啊，是，请讲。
对，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我就试着说一下哈。就前面，对，前面讲到那个撒旦引诱夏娃，让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他觉得说哦，可做食物，又悦人眼目，然后也有智慧，然后又想到他自己其实就是说、嗯、那眼睛看见的或者说可做食物，这些都是我们的认识。那还有个也有智慧，他可能就是认可了撒旦对就是说的哦，你吃了这个你就会比上帝更厉害，你有智慧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认可吧、嗯、就是撒旦的谎言我们就把它当成真的了。然后对，我就想说那大卫他被激动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隐藏的那个隐而未现的最骄傲吧，可能有些这些，那神是要借着这个显明出他的这个，让他真的是得以更加洁净是吧。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读经啊祷告啊，我们心思容易跑的时候，然后就好像有很多的自己的筹算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心里就会有一些定罪啊，就是你看你就不能够好好的跟神说话什么的，你就做不好一个就是很爱主的一个人。那我就是慢慢我就辨明出来，撒旦他其实就像你说的，他就是要拆毁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他的谎言就是什么、是靠着行为，我们就是觉得说我应该做好一点，那在无论是祷告还是读经的时候都应该是有这种行为。那当我识破了以后， 那就是只有说主啊，我就是很容易跑偏，我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我说你就帮助我，你的真理就是你的话就是我的生命呐、啊。那如果我不刺激你的话，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力量。我真的很想，怎么样怎么样，就会说撒旦你退去吧，我现在要敬拜我的神，我就是要淡淡的跟从他。我就想到那个主耶稣，他也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的时候，他就说哦，你怎样，然后我就把怎么国给你。那主耶稣借着圣经的话也说，你离开我退去吧，我要淡淡敬拜我的主。就在这过程中，我就看到那个谎言，其实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很就是很轻易的相信他了，无论是就是你入了他的套了以后，就很难就是说。就解套那种，但是就说随时要警醒吧。我自己觉得他就是要拆毁我们，就让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就不好了，我就这样了，然后一整天都会觉得心里就跟主一下子就拉远了距离，然后心里就很难受，但是又说不出来为了啥那种感觉。对，我想表达对，
是
回应，对，
我
想
呀呀，我有这样的经验，我知道呀，我就知道。嗯哼，你那个用解套那个词用得很生动啊。那还没有被套去的话，就不用解了哈。就是我们就是要等于说我们在学习怎么样不要警醒，就不能被套上去哈。那解套的话，基本上我们如何站立得稳，让魔鬼知难而退，或者是我们要远避恶事，以至于就是就像那个约瑟一样，他逃跑，他知道这个不行，这个得罪神不行哈。我现在在想说，欢迎要我讲我的经验哈。
嗯，
我再想一下好不好？因为我现在都不晓得怎么样讲我的经验。这种每天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是很真实的，很真实，非常真实。就是你会面对好像一个十字路口，你是要按照你的意思呢，还是按照神的意思呢？啊，比如说像这次我现在在计划我的啊这个中国之行到底要怎么去啊，这是我一项以前跟贸易在一起一项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寻求他要我们怎么做，去哪里，多久，而不是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常常会碰到一个关键点，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好了，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不晓得该怎么样比较好，那我就会说那我等着神让我知道吧。那这个当中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当然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会用我的想法来代替神的做法，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那这个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好像让我会勾引我去不要按着神做的，去跟让魔鬼来那个呢？我现在有点不晓该怎么来描述这个我的经验哈。
哦，
但是我确定魔鬼撒旦的啊，这个总是要伺机。好，请讲，刘磊。
不是，我小红。
哦，小红呀，是，请讲。
这个话题我特别想说哈，就是我觉得从你刚才的话里就是听到，就是说那个我们受到的这个冲击是在生活当中无时不刻的都会有的，
是
但是我刚才突然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当这个冲击来的时候，我常常哈会被这些事情拉走，但是你不同的是这事情经历这些事情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长。实际上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是给我机会让我成长，让我看到我的有限，看到我的问题。但是我过去好像都错过了这个机会，今天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就是不要觉得他为什么冲击我，这个事情啊，这个人为什么冲击我，而是这个当冲击来的时候，我是和主在一起吗？我是按照主要求我做的去做，用他要我说的话去说吗？往往那个时候不是，我觉得，哎呀，特别感恩，非常感恩。
嗯哼，我想一个很安全的模式，就是耶稣讲的，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 负我的恶，等于说我们跟主同负一恶，那是一个两个恶哈，放在这个牲畜的上面，然后跟着他，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恶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还是没有，还是现在我还没有转不过来说。你小红你讲的是对的，我们就是一直在被训练，就被，因为试炼跟试探都是神所容许的，不是神特意要加在我们身上，可是是他神容许魔鬼撒旦的还现在还在掌权，然后试炼呢他也容许他让他来历练我们，好，都是为着我们能够忍耐到成功，就忍耐到成全，哈，那个是雅各书讲的哈。那这个当中，我现在在想说我失败的例子了哈。我有一个信得过的方式，就是反正就是找神，还是寻求他的心意，而且呢跟主耶稣一起跟着他。好，跟他同行，这样邀他跟我一起。那有没有失败的经验呢？有没有谁有记？有没有谁有对我有印象的？有没有？我有不能干的经验，我有啊，怎么讲？好，我讲一个最近一个很小的例子了哈。这里有一个圣经学院。然后他开学了，所以这刚开始那个有一个特会，好，特就是奋兴会嘛，哈。那通常以前这种只要我在的话，我都会想说特别这个参加一下，这么近嘛，这样。那当然我有我的事情在忙，那一个礼拜里面我就可以去的，就是只有就是前天星期三晚上，哈，我就想说我要去，啊，这个是我的想法，而且我的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就是说我计划要去，而且我。希望我可以去，哈，我是不常去参加美国教会的聚会的哈。那我的先生徐牧师他就比较常去，因为他从这里出生的，他这里很有感情。那我只是我其实也跟他们很熟了，但是就是退休了嘛，就想说啊，不想有那么多的比较外面的接触，这样我就想说我预定那天要去，我去不是为了人去，我想说我生了我要去，平常都一直在讲，那我要安静的听一下别人讲这样。结果那天就刚好很累，什么原因累呢？刚好一个事情让我很，就是刚好紧急要处理，
就是那个，
哦，
我知道了，
对对对，因为一下子本来想说我不用去签证，后来知道，然后一下子留了也跟着，哈，跟着我嘛。那天的话就会觉得，情绪一定会有的啦，哦，就会急呀，啊，就会怎么样啊，哈，好，留了你来描述一下那天我的你感受到我的情况是怎么样？
还好吧，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能比你都还好。
信任你，后来刘磊整个就帮我接过去了。
对，我觉得还好，没有觉得，可能比平常要说速度稍微快一点点，但是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感觉。
我那一天哈，本来计划好要准备什么了，好，其实那天我要准备。是今天的课的呀，那因为那个事情来的话，我就有一个顺序嘛，优先顺序，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什么先学比较重要哈。那基本上有一个原则，我就是相信神的话跟神的律啦，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我那个时候要解决的不是我能不能来得及签证，我能不能按着我的时间要去，不是这样，而是我要知道从这些事情啊。刚才小红那句话我很认同，都是神容许的，神不容许的不发生，神容许的我们也不要拒绝，我们就顺服。所以就在这样情况下，一个突然间来的一个你说惊恐也好，因为本来不是这计划中的，然后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找一个本来是一个旅行社的一个比较就是他很熟的这个姊妹，他们不做了，他就叫我去找谁好。那因为他们刚刚办过，我就去找这个谁，这个谁又跟我说回去找那个旅行社的，所以他们两个就变成有一点让我不晓得该怎么办。诶，我怎么找上你的刘磊？ 因为他们给我这个所谓的连接，哈，那这些东西是我不熟的，所以我就给刘磊，哈，那我他就开始进行了，他速度很快，他像这个我就很不能干，真的很不能干。但是虽然我不能干，我不会放弃，因为我已经连接几天，有一些好像在拼图一样，神把要这一趟要去的那个帮我拼出来了，所以我有一道曙光在那里哈。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如果万一这次错过了会怎么样，我真的是这样想的，不行就不行了，但是能够做的话最好啊。我反正我就好像绳抛给我一条绳子，我就沿着绳子这样拉着往前走，往上走了哈，不让自己掉下去。这是我的昨天那心理上的经历。好，现在我要讲的是那个晚上，我已经跟牧师讲说我要去，可是我真的很累，非常累，而且我还没有准备，我就跟牧师讲说啊，我今天好累。他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他就准备要去了哈，那他也没有问我你要不要去，他也知道我很累。牧师就这样，他很尊重我了，就好像也没有跟我说、哎、不是要去吗，要不要去的没哈。他就拿着圣经，时间到了，那看我还没有，我就去，我说那我去躺个十分钟哈，那可能十分钟还没有起来，他就开始就慢慢轻轻的走出去了。那个时候我在床上的时候，我躺在那边大概还有十分钟我可以准备走出去，我就心里就想说，神啊，我要去吗？他这个是连续的，我去也只能去这一天还有礼拜天晚上，我要去吗？诶，我也可以用网上看啊，好，那我就意识到分别到说，我体贴我的累，然后本来我很想去参加这个聚会的，我不是说有聚会一定要参加，或我想参加的一定要参加，我的是说呢，我那个时候有我的身体的软弱，就是像耶稣跟彼得说，你体贴人的心意啊。然后到底去不去，那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去吧，你帮助我可以去啊。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逆着自己，如果我自己我很想休息一下，我很想准备我的，等于说我还没有准备啊，但是我已经立定那个志向，为什么神让我有想起来说我可以去，那我就按着这样来做，我也不逞强，可是我就慢慢起来就准备好。那牧师已经走出去了，好，他也没有等我，就好像说没有关系，你休息好，他有点类似这样哈。那我就走出去了，然后我一踏出门口的时候，我就知道说神要我去，他高兴我去，可以这样讲吗？好好，但是我告诉你，我去那边呢，说真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呢，那个信息呢，并没有神没有预备那个信息给我什么呢，可以这样讲好吗？好，他没有预备那边的聚会给我什么，但是我心里面的平安跟那种，是因为我知道神要我去，这个是一个有可能会变成说体贴我的软弱，我就不去了。那我不去的话也没有犯罪，可是到底我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魔鬼会有什么意识会抓我的辫子，或者是会，我不知道啊，因为他在观察我们的弱点，那神明白我们的一切，神也不是那种好像那种严厉的主人一定要你怎么样， 我不认为他是这样，而是我凡事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我这样讲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我要跟你讲的是说，神的话这样说，我就这样做，然后我就更容易，我就更平安。我的意思是这样。像今天那个寄出去的哈，然后他说早上到，好，那我也没有去问你有没有到，就把后果交给神了。到这个地步的话，其实我走的路是让我反而是轻省的路。所以那个给魔鬼有机会的这种情况是一定会有很多的，可是我是宁可走一条路让我觉得我是有安息的路，这样好不好？这样或许这是一个我的警觉度。我如果想到要我讲的，我想到的话我下次再讲。这种事情很多，这种你面对一个十字路口到底要怎么办，然后我马上就回到那个律，就是寻求神，神都知道啊，我不知道他都知道，所以我 不想让我的这个人就自己做主了，或者是就让魔鬼有地步了。我知道什么危险什么安全了，可以这样讲。你能问我一个，难道你都没有落入魔鬼的诡计吗？或许会继续会问我这个问题哈。我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波动呢？因为我在第一次要去中国，三十几年前要去中国，第一次那个征战非常大，很明显的魔鬼兴风作浪，我很清楚。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知道了。好，我有没有被搅起来？会有急吗？当然可能也会急。有时候这个地步哈，你要还要订票，还要这边到底有没有签证？因为你没有办法做配合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都不知道，神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会很心里面会焦急，是会的了哈。是不是因为历练过了？我还是回到刚才小红讲的，因为现在知道神知道，神也容许我们这样，我们就乖乖的，就反正就一次一次的这样子好越过去，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变成应该讲比较没有血气方，也不能这样讲，我不能这样讲。我本来要讲说是不是跟人年纪大有关系，我想也不是呀。您讲，
你当时讲一句，你说去不成就神都允许，我当时还愣了一下，我想，咦，怎么我是觉得肯定是能做成的，我当时就是在要把他这件事情要
是，
所以我当您这么提了，有点 surprise， 有点吃惊。
所以我们两个的那个视角不一样。刘磊是说靠得主，他当然没有说靠得主了哈，但是我认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忠心的要把它完成啊。然后我这边是说我缓下来，凡事有神的美意。然后他那边可能就靠着主，说我拼的信心，那个都是他很陌生的耶，他不熟悉的。然后他就一样哈，这个对我来讲的天登天之难呐、啊，他就一站一站一站把它克服过了哈。所以对我来讲，神就是有这样的预备了，嗯哼，倒是给我一个启发了，昨天给我一个启发，但是我现在还是在。我这样讲这些到底对你们有没有用啊？我们讲这个对你们有用吗？要继续听吗？
有用，什么？你继续讲。
有用啊。
对。
我是很不会讲自己的故事的人，所以我一直在想哈。好，我再讲后面一个启发。刘磊一开始他是很有感动，想要陪我去这一趟，要陪我去。然后对我来讲，我在寻求的时候，我是没有考虑到我要怎么去，谁要陪我去，完全没有。我只是要寻求到底神要不要我去。然后来到，我就长话短说，这个当中有一个情节呢，就让我又想到刘磊跟我讲过他可以陪我去。那在这个当中还有冯金也跟我说他要陪我去啊。那基本上我就没有去考虑到谁陪我去。后来有一件事情又让我想起来刘磊这样讲，所以我就在想说，诶，神你让我想起来，是不是要我去，要有去，要你有意思要我要刘磊陪我去吗？然后我就请他跟他庄长老沟通，然后我就了解他的情况，他情况好像也没有拦阻。可是我后来我从我的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计划里面，我觉得这一次就我自己先去，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衔接了哈。那有些情况下面，因为刘磊他也刚刚回去过，他可能年底还要回去，或许明年还要，因为他有爸爸妈妈婆婆那边的事情哈。那我心里面就是没有想说我要谁陪我去在这个地方哈。那昨天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看好像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团队，就需要有一个说，我的心里就想说，其实我还没有怎么讲启程以前已经在动工了，已经在开始要把这个事情要开始做起来了，这些好像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拼图出来了。倒是我昨天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但是我不晓得这个感动 会给我什么样的另外一个改变吗？我不知道，我倒是有这个想法啊。所以啊，今天好像跟刘平姐妹在谈事情的时候，是啊，刘平是就谈到说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我们其实神给我们就是那个脚前的灯，就这一步，我这一步就按着神的这一步走，那我就不轻举妄动，就是在一步踏一步就这样往前走啊，每一步都踏稳再走这样啊哈。我是这样的一个到目前为止啊，到目前为止就是大概就是这样。那有时候当魔鬼要来攻击要让我乱的时候呢，我不是说没有这个机会，是有的，反正我就按着神的话这样走的话，我觉得安全，是我为了安全的缘故，所以是这样子的。嗯哼。
哦，师母，昨天我还有一个让我能够面对试探，我能够心里一下豁然的，就是说，哦，我说神具备的很好，这个姐妹本来说她是要第二天才能寄，但是她今天她当天她不知道怎么反，她当天就寄了，所以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我就说，哦，那我就不是说非得让按照我的想法去，因为我这样努力了，好像后来我就觉得说神有安排，但是在这个中间，因为第一次做也不熟悉嘛，所以肯定会花一些就是你会要试啊，然后又不成这样。然后那个平色那个姐妹其实她也是很帮忙，她说她也一直在帮我就是看，我回头看其实像是一个 whole picture， 就是 whole 团队，虽然他们没有说做像我这样直接，但是都有给我很多的 input。
是，那我有一个特性啊，就是我不强求了，就说
嗯，
如果别人已经跟我说这样子，然后如果又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不会想要去开路，我这是我的个性。是的，对了，这个很重要，你能意识到神的心意吗？能够看到神的这个整个拼起来的完成图吗？这个很重要，常常心里面有那个存着神的那个心意的那种赐平安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很重要。
嗯，
我不去担我不能担的了，可以这样讲哈。那如果我不担的别人也不担，那我就觉得说那就看神怎么做了，我不去自己去想办法啊。那昨天的话基本上这个事情的促成事实上就是刘磊，但是我跟他现在都一样，我们把整个的荣耀感恩都放在神的身上，对不
对？
对，
因为那个姐妹也是说看到神，因为她儿子正好也要办签证，所以她就可以当时去，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就看到哇，我说这个
好像那个机会刚好就凑在一起了。
对，是。嗯，